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前几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讲过啊，现在加州议会呢通过了一项提案啊，当时呢是在参议院的拨款委员会通过的，就是要给这个加州的非法移民零首付买房啊，给他们提供这个拨款啊。但是呢，我们看到昨天啊，这个法案呢在参议院又过一关啊，是正式被参议院通过，因为它之前是众议院提出的嘛，参议院通过，然后稍微略微修改了一点点啊，那所以再回众议院要走一个程序，之后呢就要送交到加州州长Gavin Newsom 的桌上，就等待签署了啊。那么这个法案进行的是非常之快哈、啊。那因为这个法案就是众议院提出的，所以参议院的修改应该不影响它的通过。那么也预计很快这个就会交到纽森的桌子上了哈、啊。那么对于给非法移民啊拨款3亿来给他们作为首付零首付买房的这件事情，您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呢？作为加州的居民啊，我们作为纳税人啊，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权利啊，去来了解政府到底要怎么样花我们纳税人的这个钱哈、啊，到底有没有花在实处，花在真正所需要的地方呢？也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看法啊，短信或者是直接打热线进来告诉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那这个法案呢是 AB1840 啊，Assembly Bill 1840号提案，这个提案呢是说啊，就是说非法移民呢可以通过一个就是 lottery， 叫做怎么讲，这个彩票就是抽摇号系统吧，然后通过这种随机的抽取哈、啊，如果一旦被抽中的话呢，每个人可以获得高达20%的这个首付援助，最高呢可拿15万美金哈、啊。那其实这个方案大家听起来可能很熟悉，因为这个就是加州叫做全民梦想计划的一个扩大版。加州全民梦想计划呢是 California Dream for All 啊，那去年在加州已经开始实施啊，就是由加州政府出资拿出一笔钱来，然后也是通过这个摇号这个随机抽取的方式选出这个就是所有符合资格的人当中选出一部分人，然后给他们提供零利息的这个首付的贷款。所谓的零利息就是你没有任何借贷成本的，这笔钱你就拿走吧。那么加州当然政府他也不是说完全就不求回报了哈，就是说就是完全白给了，他是说如果你这个钱拿走了，你买房了，你住着一辈子住着，那当然他不会跟你要，但如果你要想卖掉它，或者你去 refinance 啊，那这样的话呢，加州政府要从中抽取20%的增值的部分啊，同时你要把本金还给加州政府啊，也就是说你不买不卖不动这个房子，20%首付就加州政府就借给你了，但是你一旦动的话，那么你就要还钱，而且把这个增值的部分呢还给加州。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去年一经推出哈、可以说是你说疯抢，可能很多人怎么抢都抢不到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随机抽取，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了。那么加州政府提出这样的计划，主要是想帮助就是没有足够经济能力的，就是没有足够这个攒到首付的，但是可能有支付贷款经济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吧，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买房。那么确实也帮助了一些家庭啊，但是现在加州议会的这些立法者们说要把这个法案扩展到非法移民身上，就认为说不管他是合法非法，他们都应该有权利啊，也享受这样的一个就是政府的补贴哈、啊，帮助他们买房。那么您怎么看呢？您认为应该吗？啊，还是说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啊？对于这个很可能啊，马上就要通过的这样的一个 AB1840， 就是加州政府出钱给非法移民付首付啊，零首付买房的这个计划，您怎么看呢？888-275-1628啊，非常想听到您的这个反馈啊，想法和建议，因为这个法案也确实到了关键一步了啊。每个选民大家的想法，我们去尽力的表达呢，也是可以在这个法案真正成为立法之前非常关键性的一步哈、啊。 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啊，这因为这是由民主党的议员提出的，那么在加州议会当中呢，也是由民主党议员占大多数啊，所以轻松通过啊。那么现在就是摆在纽森面前了啊，就是看纽森要不要签，要不要让它正式成为一个法律呢？那么加州的共和党人对于这样的法案是表示非常的失望啊，他们说非常厌倦加州无止境的给非法移民在免费的施舍。那么这个法案呢，这个当然就是每个人的想法看法有不同了哈。那针对这样的法案，我们也特别采访了一位就是法律界的这个算是专家了啊，就是平等公益协会的主席，加州反毒联盟的湾区总监李少敏先生啊。那李少敏先生呢，他是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加州的法案通过啊，就是说由加州政府出钱给非法移民付首付啊，帮助他们买房的话呢，其实是违反宪法的啊。我们等一会儿啊，稍后也来听听看，就是说这个李少敏先生他是怎么想的。在这里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刚正在跟您讨论和关注的呢，是在加州议会啊，加州参议院当中刚刚通过的一项提案 AB1840， 就是由加州政府呢打算拨款3亿美金哈、啊，用于给非法移民进行这个零首付买房的一个资金援助啊。那么如果符合条件，然后并且幸运的被抽中了的话呢，这个非法移民每个人就能拿到高达他的买房款首付的，就是他整个买房款的这个20%啊，就相当于他的首付嘛，同时呢可能是高达15万美金的这样的一笔金额援助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您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哈、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啊，就差加州州长纽森签字了啊。那么您其实不光是鼓励您告诉我们哈、啊、向社区来表达您的心声，同时呢也是可以把您的想法去告诉州长啊，您希不希望这样的法案通过呢？可以拨打热线给我们啊，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据统计啊，加州是有大约200万的非法移民就在加州的啊，也算是全美非法移民人数最庞大的地区之一了啊。到目前为止呢，刚才谈到的就是之前推出的这种由政府出资提供零首付支援计划呢，是有18000人申请，但是抽中的比率呢是不到10%哈，只有1000个人被抽中，因为资金有限。但是之前的这个就是说由加州政府提供首付援助的这个计划呢，是不包括非法移民的，所以这个 AB1840 就特别的要写在里面说，哦，这次我们要扩大到非法移民当中。那么对于纽森他到底能不能签呢，其实外界各有猜测哈。那么您是否希望他签呢还是不签呢？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刚才 AB1840 这个法案，我们早些时候啊，我们的记者董伟是有采访了平等公益协会的主席，加州反毒联盟的湾区总监李少敏先生啊。那李少敏先生呢是告诉我们说，这样的法案一旦纽森签署成为法律的话，其实它是和宪法存在冲突的哈、啊。那么他们可能会对这样的法律提起诉讼。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是违反我们联邦的宪法的，就是那个定案第14条啊 ，14th Amendment， 就是那个 Equal Protection， 我们要有公平的保障。啊，你这样把啊，这个写的这么清楚，是要让非法进来的人可以拿这个贷款，但是我们合法的居民反而不可以，这就是违反了这个联邦的宪法。所以呢，如果他真的通过的话呢，啊，先生，我们这边是为提出法律的方面的诉讼的。
那么对于这个纽森哈、啊、外界很多猜测啊，说他会签，有时候他不会签的哈、啊、那么李少敏先生怎么看呢？李少敏先生是说，他认为如果纽森够聪明的话，他不应该签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如果他是聪明的，应该不要通过啊，因为这是让民主党有一个非常大的 不光彩的一个 chapter 啊。现在呢刚好就是选总统了，如果 Donald Trump 把这个AB 1840啊大做文章，对那个民主党的选情应该是非常差的。他可以说啊，你看看呢，现在我们把钱送给偷渡进来的人啊，如果你们选这个 Harris 啊，就是今天的加州就变成明天的美国啊。所以呢啊，如果州长是聪明的话，应该啊不要签这个 AB 1840。
嗯，那么刚才李尚敏先生讲的这个观点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的，您是否赞同或者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这个今日加州明日美国哈，大家想想这是您希望看到的一个状况吗？那刚才李先生提到的这个 Harris 啊，就是贺锦丽嘛，他现在正在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啊，在跟川普进行如火如荼的这个竞选角逐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大选，为什么很多人说就是也同时在关注加州的政策走向呢？就是因为 Harris 他就是从加州出来的哈，而且也是比较极左派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民主党的人物哈，一个民主党的政治人物。那么纽森呢在就是和Kamala Harris 他在加州的时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坚定的盟友了啊。当初 Kamala Harris 进到国会成为参议员就是我们看到这也是纽森钦点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是纽森的这个一个动作，尤其在大选年哈，确实是非常引发关注的。那他到底怎么做呢？这也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抉择。但是作为选民我们哈，我们该怎么做？那么李尚敏先生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请大家马上跟州长写信啊，要他否决啊 AB 1840啊，他的电邮就是 www.gov.ca.gov/contact/，就是说 www.gov.ca.gov/contact。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其实有很简单的事，我们请州长否决啊 AB 1840啊，因为不可以这样啊抢我们加州合法民众的钱，就这样简单就可以了。但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一定要马上采取行动啊，要写信给州长啊，这样就让我们有大一点的机会啊，因为我们的对他们的压力也是相当重要的。
嗯，您刚刚听到的就是平等公益协会的主席哈，李尚敏先生，他认为就是加州刚刚在议会当中通过的这个 AB 1840法案，给非法移民提供政府啊零首付的这种资金援助呢，他觉得是违反宪法的，而且他建议啊，我们作为加州的居民选民都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没有通过的时候写信给加州的州长，希望他不要签署成为正式的法案哈。那么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欢迎您告诉我们，短信留言也行，发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更欢迎哈，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更加就是我们觉得哈，应该做的确实就是像李尚敏先生说的，在一个法案成为真正的立法之前啊，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就是应该我们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哈。这些就是政客们，他们也是非常看重社区的反馈的，哪边声音大他们就听哪边的哈。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应该做的，尽力的表达我们的心声哈。那么谈到说加州啊，就是刚才李尚敏先生谈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词啊，就是说是不是今日加州明日美国啊，确实很多加州提出来那种非常 progressive 进步派的啊，翻译成进步派，但其实在我们很多华人看来是非常极左的啊，甚至有一些政策是很偏向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倾向的，这些的政策呢真的是可能一开始在加州提出，最后它就蔓延到整个美国去了哈。那么加州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可以也被认为是这个民主党的大票仓吧哈，那么很多人认为都是说哎，不管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反正就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可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川普他反其道而行之哈，他不这么认为，他 而且他还提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哈、啊，他在接受这个电视心理学家就是Dr. Phil McGraw 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呢，他说如果啊这个Jesus 就是耶稣他能够来清点选票的话啊，作为 voter vote counter 的话呢，他就能拿下加州啊。所以这个川普认为说呢，就是说加州他其实也是有胜算的哈，但是他可能对于加州的这个选举的运作的方式呢，不是非常的信任。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民主党人玩的是另外一种游戏，他说你会收割选票，也会有人得到选票。他的意思是呢，就是在加州他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哈。那么他还补充说，说如果这个Jesus 下来当计票员，我就能拿到加州。如果有诚实的计票员，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呢？他说他看到他在西班牙社区表现得非常好，就是得到很高的支持。他说以往的共和党人呢，从未做到这一点。他说如果有诚实的计票员的话，他就能赢得加州。那当然，这个主持人非常的惊讶，说你真这么认为吗？那么，川普是非常有自信的，他重申了他的说法。他认为上一次2020大选他失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川普认为啊，就是邮寄选票造成的。他说他亲眼看到他在加州转了一圈，到处都是川普的标志和旗帜。他认为呢，这是一个非常不诚实的一个地方啊。他说我们这个邮寄出了3800万张选票啊，所以导致呢他认为这里面是有这个选举不公正舞弊存在，所以导致他没有赢得他应该赢得的这个选票。当然这是川普的想法了啊。可是我们看到自从1988年啊，就是乔治布什以来呢，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没有赢得过加州啊。那拜登在2020年呢，是以将近30%个点的这种优势呢，是拿下了加州。那么您怎么看？您认为加州也会有翻红的可能吗？像川普如此所讲述的，他这么自信的认为的啊。当然我觉得 Jesus 肯定没办法下来亲自当投票员了，可是我觉得作为这个每一个选民哈，我们自己的心中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还是蛮重要的哈。所以您也可以把您的想法和感受，您觉得川普感觉的对吗？就是加州也是在逐渐的往红色的方向在翻转啊，还是说您有不同的想法？也欢迎您告诉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接下来呢，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贺锦丽方面，他会携他的这个搭档，马上明天是宣布正式竞选之后呢，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终于要采访了啊！我们等会儿也回来看看他会怎么样安排。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贺锦丽啊，她终于要接受电视访问了啊。那么这个美国副总统也同时作为这个2024民主党的总统大选候选人的贺锦丽呢，自从宣布啊参与竞选以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媒体的采访。所以呢，他今天公布说会和他的搭档啊，就是这个沃尔茨，他们两个呢明天正式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事呢，一下子就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啊。那么这个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lz 啊，就是他的这个竞选搭档哈、会和他一起呢来接受这次访问，地点呢是在乔治亚州的 Savannah， 是由 CNN 的主播 Dana Bash 来进行采访，播出时间呢是明天晚上啊，乔治亚州当地时间的9点。那么贺锦丽和这个沃尔茨呢，他本周的竞选活动也是在乔治亚州啊开展的，叫做巴士巡回之旅啊。乔治亚州啊，这个毋庸置疑的是可以说能够左右大选结果的非常关键的战场州之一了啊。那么在拜登7月21号宣布退选之后，这个贺锦丽接棒了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以来，他一直不接受媒体的访问，这也成为就是共和党人诟病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那么我们看到川普的竞选团队呢，对这个 消息哈、啊、是快速的反应啊，那么就说这个 CNN 的采访呢是联合进行的，并且呢川普团队质疑其实贺锦丽是没有足够能力独自完成采访的，他的意思是说贺锦丽没法一个人接受采访，因为非得带着他的副手哈、啊。那么包括前总统川普和副总统候选人这个 JD Vance 在内的一些共和党人是多次的抨击他是故意回避媒体的采访啊，并且呢批评他对让选民啊对于他的计划呢是一无所知。截至到今天我们看到贺锦丽的网站上确实还没有公布任何具体性的政治纲领啊，他的许多的提议呢都是在演讲的时候或者工作人员回答媒体询问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他最新的一个算是比较正式的提案了，也就是说有关于他的政治的想要做什么吧，他之前有一个这个演讲公布嘛，说是包括妇女堕胎权利、生殖权利、枪支管制、投票权、移民改革、边境安全、给中产阶级减税、儿童税收抵免增加、禁止价格欺诈，然后要盖更多可负担住房等等啊，就是之前有那么一个演讲提到了这些议题。那么对于贺锦丽来说呢 ，CNN 的采访啊，绝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方面呢，能够平息外界对于他缺乏失控啊，应对失控环境的一个能力的疑虑，但是同时也会带来风险啊。因为如果他真的没这个能力的话，那么也就露馅了哈。那在担任这个副总统三年多的时间里呢，贺锦丽是接受采访的次数确实寥寥无几啊。他曾经接受过美联社等众多媒体的镜头访问和平面媒体的采访，不过相对拜登来说呢，他的频率还是有一定的啊。他每次出访呢，他都和媒体成员一起坐这个空军二号，几乎每次都会在起飞前到起飞后和记者们谈个几分钟。不过呢，他的办公室一直坚持说这些谈话都不能作为录音啊，并且不能被公开使用，所以根本大家也看不到他说了什么。那么本月早些时候呢，贺锦丽是曾经告诉记者说哈，他希望在八月底之前接受一次正式的访问。他的竞选团队呢本周还表示正在积极的准备和川普的首次总统大选的辩论啊。这个辩论呢已经定下来在9月10号地点是在费城的 ABC 广播公司进行啊。那这个辩论之前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因为贺锦丽的团队呢他们希望改规则啊，就是说全程把麦克风开放，因为他们认为呢依照川普的性格很可能会抢话打断，然后最后演变成一种人身攻击的行为，这样非常有利于贺锦丽啊来去就是对于他的这个辩论吧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会让川普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像总统哈。但是呢川普的团队就是他们直接就点出说这是他们的阴谋啊，说他们不接受任何更改规则的这个决定啊，而且呢这个所以之前川普一再还发言说如果你们要改那我为什么要改呢，对吧，我不参加不就得了，而且他认为 ABC 呢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媒体，而且就是他看了 ABC 对于其他的共和党人的采访他就有这一点，他说那我干脆不要去好了啊，所以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呢 ABC 说不改了，然后贺锦丽团队说也 OK 了，所以两方就确定下来9月10号会进行一个正式的辩论了哈。那么这次辩论可以说也是对于大选啊，今年2024大选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事件了啊，因为上一次辩论我们看到直接导致拜登退选了啊，看到川普和拜登的这个双方的交锋之后民主党人信心大败啊，就是直接把拜登换掉了。那么贺锦丽这次会表现如何呢，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还有几分钟时间看一些这个跟本地生活相关的消息啊。首先呢就是苹果公司啊非常罕见的呢在这个 online service 部门裁员了。裁的不多啊，裁掉了大约100个职位。但是呢我们都知道 online service 呢其实是苹果近几年来增长的一个引擎部门啊。那么最近的这种裁员的举动啊，可以说苹果公司啊它是不是发生什么转变了呢，引发了很多人的猜测啊。这个消息最先是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这个说法啊昨天爆出来的。那么呢这个苹果公司说昨天就通知了 一些受影响的员工。那么这些员工呢，在很多不同的团队工作，但是都是属于 online service 下面的。那么他们在解雇之前呢，有60天可以内部啊，看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调岗。那么还有呢，包括比如说他裁的是涉及到哪些部门呢？有负责 Apple Books 的，还有 Apple News 的。那么其中据说这次影响的是 Apple Bookstore 的团队受影响最大，因为它并不是核心的团队。但是呢 Apple News 啊，其实苹果还是蛮看重的，说这一次裁员并不影响他们对接下来 Apple News 的这种发展和运营。那么根据年度最新统计呢，截至到2023年9月30号，苹果公司是全球有16万1000名员工哈，才100多人，并不多。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他裁了 online service 的员工啊，所以这也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得不关注的一个点啊。另外呢，就是说，苹果马上啊就要在9月9号啊去公布它的这个新产品了啊，这是它一年一度的这个备受瞩目的发布会嘛，哎，所以那在这之前它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大家也是认为说，哎，是不是对于经营啊，包括市场策略也有所变动哈、啊。那么其实自从去年以来，苹果公司它一直在这个它的全球第三大市场，就是中国的市场方面呢，是面临阻力的啊。今年第二季度在大中华区的营收呢，同比下降了 6.5%。那苹果公司呢，一直在重组它的团队啊，其实包括他有很多的这些内部团队的调整，之前有报道出来，比如说他暂停了下一代高端 Vision 头戴设备的研发工作，然后今年早些时候呢，还关闭了一个设计和开发智能手表显示屏的项目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不是接下来啊，就是最近几年来很多的大型科技企业呢，其实都在裁员啊。8月1号的时候呢，芯片制造商 Intel他是为了扭亏为盈哈，他们也要削减成本，大裁了 15%， 并且呢从第四季度开始暂停派发股息。还有就是像 Alphabet、Amazon、Meta、Microsoft、eBay、等等 SAP、Cisco 今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裁员哈。那接下来苹果我们看到它又有了这样的一个小幅裁员的措施，它能否啊就是说扭转市场对它的这种，哎，是不是好像出了什么问题的这种现象的情况呢，就看他9月9号的这个新品发布了啊。那么跟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新品发布预计呢是会有新的 iPhone 16在9月9号当天进行公开，包括有新一代的 Apple Watch、 新款的 AirPods 以及最新的 iPhone 的运营系统啊等等。那么这个新产品新技术的更新哈、啊，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同和认可哈、啊？那么这也是决定接下来苹果啊它的股市包括这个市场接受度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事件了哈。那同时就是如果您本身就是喜欢他们家产品的，当然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了。那到时候呢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哈，我们也会及时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那么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7点到8点是高杰主持的理财有道时间，让我们明晚再见。